在信仰的旅程中，许多人只看见了神的威严与审判，却忽略了他那充满温柔与慈爱的父亲心肠。他不仅是万有的主宰，更是细心看顾儿女们需要的天父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的第26章，天父的看顾。真理是如此广阔而宝贵，就是这个蒙福的事实，我们的父看顾我们。在以色列的时候，他是以罗心全能的神，他被关在至圣所里，向违背律法与不顺服的人施行可怕的审判。他们并不认识他为父，也不认识他是慈爱的那一位，他们只是被命令去爱他、顺服他，否则就要承受后果。就在这种严厉公正的气氛里，耶稣来了。他们无法理解他，他称他们的神为他的父，他述说天父的爱，天父对他儿女的看顾，这令他们感到困惑。若他像施洗约翰那样带着悔改的信息斥责他们的罪恶，他们还能理解，但当他介绍一位充满慈爱的父神时，他们的耳朵却是冷漠的。请注意这些经文，你就会承认，作为父神的儿女，我们从未真正的看见过这爱的那一面。约翰福音16章23节，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不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16章27节，因为父自己爱你们。马太福音6章8节，你们的父在你们祈求以先早已知道你们所需用的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请看其中充满了温柔的语气，再听主说，马太福音6章26节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他们从未理解过，这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。今天对大多数教会成员来说，这仍是陌生的。我们多半被教导去惧怕退缩在一位公义的神面前。第30-33节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尚且这样给他穿戴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父亲看顾他的儿女，34节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担心，不要烦躁，不要焦虑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所需的一切，既然他是你的父，你可以肯定他必承担父的责任，行父的职分。你可以确信，若他是你的父，他就爱你，必看顾你。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这就是父对自己儿女的态度的启示。第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里有两件事，第一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他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第二，他必蒙我父爱他。若你行在爱中，你就是行在神的领域里。这伟大的父神就是爱的神，他的本性驱使他 必须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遮盖我们。我们作为儿女的身份，就是对他爱的呼召。我们与他的关系，与耶稣在地上行走时所拥有的是一样的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父是栽培的人，他是看护者，是保护者，是盾牌，是供应者，是训练者，也是教导者。就像修整葡萄树的枝子一样，他也训练基督身体的枝子，他就是爱。当他吩咐我们行在爱中，就是要我们行在他的里面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若他爱我如同爱耶稣，我就不惧怕人生的问题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与主同在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，我并不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耶稣论到父与他的关系，也同样适合你和我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来的。没有什么比这更坚强、更安慰人的了。父自己认识你、爱你、渴望赐福给你，这些经文属于我们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就是父对你心里的信息，他要你停止忧虑、恐惧和怀疑，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他的看顾与爱你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你的天父愿意像当年与耶稣同行一样，如今也与你同行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你可以成就任何事，你可以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毫不畏惧，因为你的父站在你这边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父的爱迫使他看顾我们。当你认识他的爱，并在那爱里得以释放，一切的怀疑与惧怕都会被消除。若父的爱不被认识，他就毫无价值；若被认识却不去实行，他同样毫无价值。只是真理被实践出来，才能在心里结出果实。你必须学会全心的信靠他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你要从感觉知识的领域进入到灵的领域。箴言书三章五至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他是你的光，他是你的拯救，他是你生命的力量，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人能对一个被神所爱、所保护的人做什么呢？撒旦也看见了这一点，所以他说，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护卫他吗？约伯记一章十节，父为爱他、与他同行的人筑起篱笆。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神是生命的源泉，是力量的源泉，他是你的源泉，他是你的光，在那光中你看见他的旨意，并逐渐地认识他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
赐免安营，搭救他们，这是父的信息。第九节和第十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也不缺。诗篇125篇第一至二节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摇动，存到永远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以赛亚书43章1至2节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淌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体上。这是你的父在对你说话。再听他温柔的低语，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信息。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留意他，他说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在前一节他说，我拣选了你，并没有弃绝你。他的心是何等的追赶我们，他不要我们再惧怕，因为创造主与我们同在。不要惊慌，不要惧怕任何的事物，他们不能够胜过你。他看顾你，他并满足你的需要。腓立比书4章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的荣耀的丰富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。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讲道，而是服从心里给你的活生生的真理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他知道他是谁，他知道他曾用他全能的话创造宇宙，他知道他的能力，他知道他能胜过你的仇敌，能解决你生命中的一切的环境。我必坚固你，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力量与能力。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5节中说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，他也使我们能做新约的执事。神的能力成了你的能力。腓立比书2章13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是父在加力量给你的心思，用他的能力来补足你的软弱。以弗所书3章16节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神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。第20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这是按照神在你里面的能力。你父的看顾是自从你得着儿子的名分以来，天上所赐的最宝贵的礼物。你的父看顾是从你得着儿子的名分以来，天上所赐最宝贵的礼物。你的父在看顾你，他聆听你的呼求，他是你的帮助者。若他正用他公义的右手托住你，你还能要求什么呢？那右手就是耶稣，他正以耶稣托住你，就是用他的生命和力量托住你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面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神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安家在其中，住在里面，好借我们的口说话，借我们的心思思想，借我们的心去爱。 使他与我们完全合一，把我们的软弱吞灭于他的力量之中。他吸收我们的不足，用他的丰盛来代替。我们的特权是无法估量的，这住在我们里面的事实是人类经验中最奇妙的事实。没有什么比诗篇23篇第一节更美丽的描述父与耶稣对我们爱的态度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就是完全的满足，这就是生命的极致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超越了我们理解的范围，这是属灵的领域。它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那是柔嫩的青草铺满的地方，不需费力就得着满足。它不仅带我到青草地上，还领我到安歇的水边。水与食物是生命所需，它使我安然躺卧在丰盛的草场上，溪水就在旁边流淌，回应我心的渴求。我有水，我有食物，我有保护，我有居所，我有他的看顾，这就是我的父。当我惧怕，心里被痛苦折磨时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他使我平静，恢复正常，他拂去我的忧虑与焦躁，将我拥在怀里，把自己的勇气与信心吹进我的心中，我的心因而向仇敌大笑。他领我走在恩典的小径上，进入公义的领域，在他面前站立得像从未有过罪一样，在恩典的宝座前无惧无畏的欢悦嬉戏。我的父就是那位在宝座上的，他可能是世界的审判者，他可能是罪人的神，但他是我的父，他爱我，看顾我。马太福音六章32节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句话响彻了我的灵魂，我把它铭刻在记忆的殿堂里，天天提醒我，我的父正看顾我。若没有约翰福音十章29节这句话，这还不完全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。我们从未真正的重视过父的事实，如今在这黑暗的人类苦难时期，这真理正走在前台，满足人心最深的需要。宝座上的神就是你的父，那位你从前惧怕远远敬拜的，如今是你的父，他邀请你亲近他爱的宝座，好将他丰盛的恩典与祝福倾倒下来，满足你一切的需要。希伯来书四章16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本书已读完，它在你的身上产生了什么？有一位读过手稿的人说，这本书应该让国家的领袖们去读，你怎么说？你要怎么做？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有一本，做一根结果子的枝子吧。